香港七一主权移交周年，全港部署警力戒备。北京利用西方社媒力推新疆宣传视频。美国政坛聚焦基建计划，强化互联网普及的机遇与挑战。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今天我们除了分享最新的消息之外，还会邀请记者针对香港七一主权移交以来的变化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另外的两位主持人平章和耀毅也会和我一起针对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展开讨论，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当下的热点新闻。平章、耀毅两位好。
卡拉你好。大家好，我是平章。
啊，你好，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部分。耀毅先和我们分享一下白宫方面的消息。
是，我们昨天有说到呢，这个美台之间的这贸易的谈判又要重新开始了。那么的确呢，就在中断了五年之后，美台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也就是 TIFA， 从在星期三呢就重启了，那么也顺利的闭幕了。那么双方的这个贸易代表是透过网络的视频举行了会谈。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是在华盛顿的时间30号的凌晨3:30发布了一份声明。这声明当中说呢，美台会谈聚焦于提升台湾跟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还有投资关系。那双方在会谈当中呢表示，要合作提高关键供应链的安全性还有耐压性。而台湾的代表呢，只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在会谈当中同意简化医疗器材进出口查核的程序，以便消费者加速取得医疗器材。台湾同时还呼吁美方以双边合作授权代工的方式来扩大新冠疫苗的供应。那么台湾在五月中出现了防疫的破口，导致疫情飙升之后，疫苗的缺乏成为各界关切的一大的问题。那么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呢，在 TIFA 会谈的开幕前夕，曾经透过脸书来呼吁美台双方将简化疫苗进出口程序作为 TIFA 资商的一样重要的议题。那么推动谈判签署美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呢，也是台湾参与 TIFA 资商的重要目标之一。而美台是在1994年签署了这个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 TIFA， 这个是一个谈判的一个平台。那么次年呢，举行了第一届的 TIFA 会议，不过呢，在2016年的时候陷入停摆。那么当时外界普遍认为呢，美猪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
迈阿密海滩的公寓楼倒塌后的救援工作进入第七天。今天星期三，救援人员在废墟中又发现了4具尸体。最近的死亡数字达到16人，仍有147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在现场的搜救的工作进展加速。此前，工程人员和紧急救援队连夜搭建了通往事故地点的通道，因此吊车、铲车等重型设备可以更加接近坍塌现场，有利加速救援。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A massiv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is occurring due to the partial collapse of a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Surfside, Florida, just north of Miami Beach. The spokesperson from the fire department said that crews are still trying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pile where cameras have shown that they have these air pockets where people could be trapped. The question that continues to haunt many is what caused the collapse of the build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said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wait for weeks, perhaps months, to get a definite answer. We also know that tomorrow President Joe Biden will be visiting the area to get together with some of the family members that have been devastated by this tragedy, as well as with first responders that have been working nonstop during the past 7 days.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的前夕，于星期二举行视频研讨会，探讨香港人权受侵蚀的最新状况。与会者包括美国著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教授、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执行主任汤姆·克洛格、旅居美国的前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与滕彪等。他们呼吁美国国会继续关注港人的命运。 与会者对香港近一个星期急速恶化的形势忧心忡忡，尤其是在《苹果日报》被迫停刊，高层相继被捕，香港电台时事节目主持被辞退，与网络评论人主动停播节目之后，认为港版国安法下的香港原有的言论自由与法治早已变得体无完肤。另一方面，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表示，自从一年前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中国给香港造成了一个人权紧急状态。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也是中共建党100周年以及港区国安法实施1周年。香港警方星期三七一前夕再次拘捕支联会副主席邹庆彤，指控他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并在七一当日在全香港部署10000警力防止市民上街示威。下面我们马上连线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来了解现场的情况。慧云，现在我们知道是香港的时间早上的6:06左右哈。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和你连线的时候，也看到你身后已经有警察走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以及现在香港警方的布防情况是怎么样的。
Hey, 卡拉你好，我现在就是在湾仔的中环广场的旁边的一个空地上面哦。然后我的背后呢就是湾仔的会议展览中心，然后这里呢就是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将会举行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的一个酒会。所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据警方所说呢，现在我是身处在一个保安区里面的。所以呢这是刚刚在6点以前呢就已经有警员来看我，就是在这边就是架起这样子的一个电话摄影机在做什么。然后我解释就是说在连线报道，意思是主权移交今天的一个最新的情况。然后呢警员就说要给我只能给我10分钟的时间在这边继续停留，因为这里是一个保安区应该是有许可的人才可以进来的。不过我是想在这个位置呢也让大家看到，就是我身后就已经有很多的警车在戒备，然后呢这边附近呢已经进行了一些封路，然后也很多大型的那个水马在围封一些的道路就已经就是不让一般的民众靠近这样子一个就是说就是主权移交酒会的一个就是场地。然后再往海旁过去呢就是那个金紫金广场就是说8点的时候就会举行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升旗典礼。所以这一带呢都是就是政府的官员呐、还有一些受邀的民众会来参与，这是主权移交庆典的一个地方，所以看到这个保安是特别严厉。而且警方呢，今年再次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理由，就是禁止民主派的组织去举办今天的七一大游行。所以就是说警方是特别报防呢，就是说据报道是报防了10000的警力在香港各区，就是防止有市民再次出来就是上街示威这样子的，以确保这样子的主权移交，还有就是说中共百年党庆呢所有的庆典的活动能够顺利举行的卡拉。
所以看来这个安保措施是十分的严密啊。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香港警方是在七一前夕再次拘捕了支联会副主席邹庆彤，为什么要再次拘捕他，以及这个与香港的民主派团体计划在七一举行街站等活动有没有关系？
其实就是警方早前就已经也还是以新冠肺炎疫情还有那个所谓的限制令为理由，就是禁止今年支联会举办六四的烛光晚会还有六四的游行。不过就是警方就是在六四的清晨就是拘捕了就是支联会副主席邹庆彤，指控他涉嫌在那个社交媒体就是继续呼吁民众参与所谓的未经批准的集结。然后当时候呢就是让邹庆彤是保释外出，就是隔了大概一天的时候，就是6月5号容许他就是保释外出。可是呢在六四前就是在七一前夕，就是警方呢就是说据报道就是 怀疑他继续的就是透过这个社交媒体了，就是继续的去呼吁市民参与所谓的七一的未经批准的集结，所以倒是要立刻把他就是起诉，然后礼拜五就是明天呢就是把他带上法庭去提堂这样子的。其实今天呢就是说虽然就是七一游行就是被已经禁止了，那个主办单位也停止去呼吁市民去参与七一游行。不过呢，就是说一些民主派的团体呢，还是觉得说需要，就是说继续在七一这天发生，因为这个月以来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让香港的民众是觉得说需要继续的发生。比如说这《苹果日报》在上个礼拜四就是在国安法之下被迫停刊，然后呢就是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就是升任这个所谓的政务司司长，成为特首以下的第二把交椅，然后呢原本的警察就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也升任了这个就是保安局局长，让人觉得说这样子警察两个警察背景的就是官员升任这么重要的一些位置，让人觉得说好像香港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警察社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觉得说还是要发声。所以其实说周信彤是透过他的律师向民众说他是被捕的时候他是穿着就是说苹果日报创刊的时候的一个 T 恤，觉得说是十分对应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他说他已经没有自由去任何的地方，就是希望大家在七一的时候可以继续发声。
明白。
所以很多的一些民主派团体都有所谓的接站啊之类的，不过会不会引起警方的一个进一步的拘捕行动，我们还是要值得关注的。卡拉，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带来的连线报道。针对北京正在试图利用 Twitter 和 YouTube 等西方社媒传播政治信息，《纽约时报》和独立非盈利媒体 ProPublica 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对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数千条视频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政府征募了新疆的少数民族居民制作宣传视频，驳斥西方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批评。详细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到节目，给我们进行介绍。欢迎魏芝。
主持人你好。是的，那对《纽约时报》和 ProPublica 是在今年一月下旬的时候发现 Twitter 和 YouTube 的一些虚假账号开始推送一系列的视频。那这些虚假账号呢，至今进行了两波操作。那第一波是在一月下旬，是在一月十九日的时候，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在新疆实行种族灭绝，并把这种行为称为世纪污点。那在那之后呢，虚假账号就开始发大量的视频评论这个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生活，说他们是幸福富足。虽然呢，视频主人公都是不同的人，但是几乎所有的视频都有一个模式，那就是他们会先进行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然后呢，表示自己是很自由的，然后再说，蓬佩奥的说法是胡说八道，最后让蓬佩奥闭嘴。那大多数的这个视频呢，都没有官方的宣传片的标志。那第二波呢，是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当时是以 H&M 为首的多家跨国服装品牌，因为担忧新疆的强迫劳动而宣布停止从新疆采购棉花。那之后呢 ，YouTube 和 Twitter 上面就出现了数百条关于棉花的这个相关的视频，那宣称呢，新疆的棉农没有受到被迫劳动，批评 H&M 在说谎。那《纽约时报》和 ProPublica 是联系了视频当中的主人公，其中是一个人是承认了说视频是由当地的宣传部门制作的。那 ProPublica 的记者 Jeff Gao 是参与了这次的调查，他跟我谈了他做这次调查报道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You know, we've seen so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this, and it's definitely a coordinated strategy and an effort. To essentially, rewrite, you know, the reporting that's been done in this region. And it's, you know, to me, it's quite sad to see these videos, because, you know, for each one of these thousands of videos, you know, that person who's appearing it has their own individual story. But yet, you know, the only thing that they can say to the outside world is this message that's been given to them on a script.
他要在接受《纽约时报》和《ProPublica》 采访的时候说，这些视频虽然拙劣，但是不断重复会使这些言论站稳脚跟。那他还说，中国的宣传会不断的改进，变得更快、更真切。那这些在Twitter和YouTube上的视频呢，还被制作者加上了中英文的字幕，方便西方的观众理解。卡拉，
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哈，这些视频有多少人在看，影响力和影响范围有多大？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Jeff高，他说呢，这个很难统计这些视频到底获得了多少观众。他说，这些视频在那些虚假的 YouTube 频道上面是获得了几十万的点击，那么在 Twitter 上面也是被广泛的转推。另外，中国的外交部高官的一些转推呢，获得了几百万的点击。这个有一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历史学家，他是有一个中国中文名字叫许林军。那他观察到的是，这些连许多中国人都不相信的中国政府的拙劣宣传呢，却有一些外国观众相信他们。那我们来听一下许林军对此的解释。
It seeks out a certain kind of audience who really wants to project their own fantasy onto China. They really want to project their own imagination of the country onto it. And the kind of propaganda video t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t's so strange and so aesthetically weir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You really have to be inclined to believe the PRC in order to accept that kind of video. So I think it helps the PRC locate a very credulous audience.
那Jeff
高是跟我说，半分钟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社媒平台对这样的视频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哦，对，那在《纽约时报》和
ProPublica 的报道发布之后呢 ，YouTube 是关闭了一部分的虚假账户。那另外呢，就是据 《纽约时报》和 ProPublica 报道 ，Twitter 也是以违反针对平台操作和垃圾内容的政策为由呢，在三四月封停了一些账号。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魏之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深入报道，感谢魏之。 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拜登总统上任以来提出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而本周二，拜登也表示要为每个美国人提供平价、高速的互联网服务。他说，宽带互联网不是奢侈品，现在它是一种必需品，就像水和电一样。耀毅，我们看到在这个拜登总统的基建计划中啊，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如此强调宽带网络这一项。 对，我们知道拜登总统是在新奇的时候前往这个威斯康星州，在那发表关于他的这个基建的这个演说。那么这个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上个星期呢，这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要来通过一个基建方案。那拜登总统呢，接下来这个白宫就在他的演讲之后就发出来一个叫做所谓挂党派基础建设架构这样子一个方案。那么在当中呢，就有许多跟基建相关的，第一条就提到了宽带网络。那么此外呢，其他包括大众的交通系统啊、电动车充电站、更换这个有毒的铅水管，还有跟气候变化、跟极端气候威胁、环境污染对民众影响、健康影响，还有废气油井跟矿坑造成污染等等，也都在里面。不过呢，他在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宽带的网络。 那么根据白宫提供的数据呢，这个所谓有一个叫做数码差异，也就是 digital divide 这个东西呢，白宫的统计是说，家庭拥有宽带网络的几率，比起白人家庭的话呢，非洲裔的家庭呢几率是少了9%，而拉美裔的家庭呢更是少了15%。此外呢，这个35%居住在原住民部落的人呢是没有宽带网络可以用的。 因此呢，在这个拜登提出来的跨党派基础建设架构当中呢，将会投资650亿美元，除了来铺设宽带网络之外呢，
也要借此来降低宽带的价格，让大家都能够这个使用得起。那么他在当中有特别强调说呢，根据所谓1936年的乡村电气化的法案，当年的联邦政府是进行历史性的投资，让美国的每户人家都跟农场都有电。那么因此呢，数百万的家庭跟美国经济也一起受益了。他更来做比较，就是说呢，宽带网络就是当年的这个所谓的电力设施，所以呢，必须要让美国人都能够工作、公平的学习跟获得健保，并且呢，都有能够连上这个网际网络的机会。那么他说呢，如果大家都可以有电的话，那么当然大家都可以有宽带网络。
是，耀一，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宽带网络的普及，尤其是在美国的乡村地区，其实还是挺成问题的。我在这个疫情之前也是做过一系列的这个美国乡村宽带的一系列的报道。那当时呢，我在爱奥华州，我采访一位这个爱奥华州立大学的教授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这个宽带网络应不应该成为一个公共服务，应不应该由政府来资助，这是一直大家在讨论和争论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哈，他就说，在这个爱奥华有一个小城。那么当时呢，就是曾经提出说要发行这个市政债券，或者说通过税收的方式来把这个宽带网络变成一个公共服务。那么当时这个提议呢，在这个市政会议上并没有获得通过。那么他的解释呢，就是说可能是当地的居民对于这个宽带的需求可能并不像说水啊、电啊，或者说像公共治安这样的迫切，而且最终的这个宽带网络的花费呢，还是要落在这个民众的身上的。所以提供市政宽带可能对一些居民来讲并不公平，这个是关于这个宽带网络变成一个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讨论。
卡拉，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市政宽带其实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哈，它一般指的是就是由地方政府还有非盈利机构还有合作社来出资铺设和运营还有就是持有的这样的一种宽带网络，它对应的呢就是这个私营的网络供应商。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一直是对这个市政的宽带网络蛮有热情的，他之前是非常希望能够从他的基建计划当中专门拨一笔钱出来用来扶持或者是补贴这样的市政宽带网络。那他的这个理由呢，他是指这个市政宽带网络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它可以弥补很多的这个私营的网络供应商的一些不足。比如说刚才你们提到的这个农村地区，可能它的这个网络覆盖率就不高。那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当地的这个人们的使用网络的使用率不高，然后人口密度比较低，所以对于一些私营的网络公司来说呢，就是在那边铺设网络造价又高，然后又收不回成本，是一个不经济划算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那很多的这个私营的公司就去那儿铺设网络。那拜登总统就认为说，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市政宽带网络可以来弥补这样的一个不足的时候。另外，拜登总统也非常强调要降低这个宽带网络的使用价格嘛。那我们知道，这个私营的网络供应商是根据这个市场的供给需求来制定价格的。那当供给这个需求很强，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那网络的私营网络供应商就很有可能会拉高价格。而且如果一个地区只有一家的网络供应商在提供服务的话，就所谓的垄断，那这个价格就会更高。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这个市政的宽带网络介入，就更好控制价格，而且增加了竞争，也可以拉低这个网络的使用价格。所以出于这些原因吧，拜登总统是一直是蛮支持这个市政宽带网络的，而且还希望能够让一些州解除对于市政宽带网络的禁令。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有十几个州他们是禁止这个市政宽带网络的。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见这样的一个思路会遭到多少反对的声音哈。那这个反对主要就来自共和党和一些私营的这个网络供应商。那他们反对的理由呢，一方面是说这个因为这个钱是由地方政府来出嘛，所以这个显然会加重这个地方的这个财政的负担。像卡拉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小城的居民不同意，也是因为这个是要让他们来买单的，所以很多人不愿意。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市政宽带网络已经有一些在运营了，但是根据现在看来的这个运营的效果呢，一个是成本很高，再一个就是由政府来管理运营的也不够好，就是这个运营的效率不如私营的这个网络供应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浪费纳税人的钱。那对于这个私营的网络供应商来讲呢，就觉得说你们这些市政的网络拿着政府的补贴来加入跟我们的竞 竞争，这个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们也是动用了非常庞大的这个游说的力量，在华盛顿来试图说服这个立法者来抵制这种市政宽带网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其实双方的这个是很难达成共识的。
是平章，你刚才说的这个私营企业现在控制电信服务，的确是很多乡村居民的一个痛点啊。就是我在这个爱奥华州采访的时候，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这个小商业的业主，他叫格林沃特，那他经营这个礼品定制生意，就是你把自己的设计图片发给他，他给你印在杯子上啊，或者印在包上。那么他每天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没有宽带网络可用的。那他跟我说，他从邮箱中打开客户给他发的这个图片，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那他解决这个问题呢，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他所在的这个商家所在的位置是4家私营的网络供应商的这个管辖范围的一个交界处，而且呢，给他专门铺设一条光缆，通宽带的话，这个价格是非常高昂的。所以四家网络供应商谁也不愿意给他提供宽带，并且呢，因为也都是私营企业，也没有义务来给他提供宽带。那么当时呢，我也跟当地的这个电信商进行了这个采访哈。那当地的电信商就告诉我说，那有些地区我们铺设这个光缆可能要几十万，甚至要100万美元。那当地的用户数量可能不超过5个。那这我们要是要求这个私营的企业来支付这个价格，似乎也不太合理。那么最终对于这个格林沃特呢，他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经过多次的协商，找到一家电信供应商。他自己自掏腰包支付了5000美元，然后让这个供应商给他家通了光缆，最终是连上了这个宽带网络。所以在至少在我的采访经验里，无论是这个用户还是说这个商家，都是希望政府能够相对的介入，不管是通过补贴还是一个基建计划，能够提供一些支持。
对，那而且从政府的立场呢，其实不是只不应该只照顾某一部分的人民，而是要照顾全民。所以不管你是住在乡村地区，或者是城市地区，或者是少数族裔呢，其实政府都必须要考虑到你的需求。所以呢，这次白宫其实也特别提出了一个比较的例子，说这基础建设对少数族裔来说呢，如果基础建设短缺或不完善，对少数族裔冲击是更大的。那未来呢，反而会让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大。那他举一个例子呢，他说现在讲是实体的公共运输系统的通勤的比例的话呢，亚裔美国人跟非裔美国人利用公共运输系统通勤的时间是白人的4倍。那么他同时也比了说，这个纽约呢，在那边通勤的比起白人通勤时间要多110分钟，而在芝加哥呢多上70分钟。所以就是说呢，这其实这些时间都是可以来做其他的这个使用的，或者是在工作上或在家庭上面。因此呢，在宽带上面，它做一样的地方，又例如说像在疫情的期间呢，很多这个比较有钱的，或者是住在城市的人呢，可以很自然的用这个宽带网络上班、上学或做娱乐等等的。但是呢，在一些少数族裔的家里呢，却没有办法，甚至家里连宽带网络、一般网络都没有，只能靠手机打开一个这个热点分享，全家就得靠那个来做，那根本没有办法完成学业。所以对此来说呢，对未来的这个下一代来说呢，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这也是拜登政府一直不断强调，就是说呢，我们要照顾的是全体的人民，而不是只有部分的人民。所以呢，乡村地区、农村地区、少数族裔，我们要考虑他们的需求。
是，但是这个普及宽带的确遇到一些这个困难，比如说像技术啊，像这个资金，都是一些问题。
对，其实刚才耀毅说政府要照顾所有的人群，这个其实恰恰也是拜登现在的计划遭到批评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总统非常希望能够这个光纤入户嘛，就希望这个在铺设新的光纤网络的时候呢，这个宽带网络的时候能够直接使用光纤，或者是在现有的一些这个通过一些补贴鼓励这个私营的网络供应商能够把现有的一些网络换成光纤的网络。那么就有一些批评者就在说，现在你这个政府的资源你应该解决燃眉之急哈，就是有些人现在还用不上宽带或者用不上互联网呢，那你应该先去让这些人至少有一个基本的这个互联网可以用，而不是说现在去帮助那些已经有了宽带网络的那些家庭和个人通这个更高速的来下载 4K 的电影。对他们反而是认为这个拜登政府的计划有可能是只照顾到了一部分的人群，没有很好的进行资源的这个配置。
是，可能对于这个燃眉之急的定义，对于不同的群体、不同地区的居民来说还是不一样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我们明天见。
再见。
再见。